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否认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美日密切关注。灾情不断，秋收美果，中共不停变调。CIA 招募式中文特工，中共着急要打反间谍战。中国第三季度 GDP 惨淡破五，真实情况可能更差。蓬佩奥出席旅美港人聚会话，共同抵抗中共专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一10月18日，中共否认有关佢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高超音速导弹嘅媒体报道，坚称呢一个系一次例行性嘅航天器试验。美国同日本对此密切关注。日本批评北京军事扩张，并表示将加强对任何空中威胁嘅探测、跟踪和击落能力。白宫和五角大楼均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 MIT 核武专家亦表示，假若中共研发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将破坏稳定。英国金融时报10月16日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在8月测试了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高超音速导弹在飞达目标前有绕地球飞行。报道说，这次试验表明中共拥有先进的太空实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金融时报报道问题时表示，这次飞射涉及航天器而不是导弹。据我们所知，这次测试是一项常规航天器测试，以验证航天器重复使用的技术。他说，赵立坚最初承认试验日期是8月，但中共外交部后来澄清说，他所指的发射发生在7月。当被问及他是否在谈论和金融时报相关的发射时，赵回答说，我不是在谈论导弹，我是在谈论航天器。虽然中共官方媒体去年9月报道了一种可以重复使用实验航天器的成功测试，但导弹携带弹头的部分亦称为发射车 vehicle。 美联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说，中共测试的高超音速导弹是传统设备难以应对的新威胁。他说，日本将加强对任何空中威胁的探测、跟踪和击落能力。白宫星期一针对关于中共测试高超音速导弹报道时表示，不予置评，但关注。今年中国多地遭遇暴雨洪灾，近日又再迎寒流，外界担心今年秋收是否受到影响。有趣的是，就在河南省副省长武国定说特大洪灾令到秋收受到不少的影响后，官方又改口称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近月降雨量并未有改变丰收的基本面。这样不禁令到民间好奇，究竟真相在哪里？中国大陆自2021年6月起接连发生暴雨洪灾，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北暴雨量打破建站以来的最高纪录。河南至少造成302人死、50人失踪。山西太原市暴雨期间降雨量相当于 98.6 个西湖的储水量倒落了太原，各地灾情不断。9月底央视财经频道就暴雨洪灾会不会为产粮大省河南带来挑战，采访了河南政府副省长武国定。他当时承认河南这一次特大洪灾损失十分惨重，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515万亩，其中城灾978万亩，绝收521万亩，我们的秋粮会有一定程度的减产。但到了10月14日，中共官方改口说，截至10月13日，中国秋粮已经收获完成了 60.2%。 央视还特别指出，其中黄淮海已收获完成 64.1%， 东北已经完成了 92.9%， 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已完成 51.7%， 西北地区已完成 71.2%， 西南地区已完成 76.2%。 据报并采访了中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处处长朱娟，指降雨未有改变秋粮丰收。但较早前财经记者曾走访河南，发现 当地洪水唔散嘅地区，农田绝收已经成定局。祸不单行，喺洪灾尚未平息之际，中国近日又迎来一波寒流，北方多地一夜入冬。首都北京10月17日清晨更出现零度以下嘅低温，成为52年嚟最早出现零下低温。此外，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大部同埋贵州、黑龙江东部等地，气温亦都大幅下降，无疑系雪上加霜，为农民带嚟咗新嘅挑战。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应对中共威胁后，中共宣传机制就紧绷神经加紧反击。除了通过外交部抨击 CIA 外，还谴责 CIA 招募讲普通话和部分中国方言的特工，进而在社交媒体上号召一场捉美国间谍的人民战。10月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 CIA 的举动时说，这个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表现。10月16日，中共央视发布一段视频，声称中情局在大肆招募懂中文的特工，希望特工掌握普通话、粤语、上海话、客家话等。央视并没有在他的视频那里讲明消息来源。这段视频被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转载，并立即走红。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微博上，一个中情局招募特工要求懂普通话和部分中国方言的标签成为当日的热门搜寻，获得了超过2.8亿的浏览量。大批小粉红随后涌入美国驻中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抗议嘲讽。10月17日，隶属于中共解放军部的军政评工作室在微博上发表当中情局大肆招募识中文间谍时我们应该怎样办的帖子，号召中国人要打一场反间谍的人民战争，才能够令到间谍寸步难行，无所遁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中共的宣传和对这件事发出的虚假信息，可以看出北京反复在人民中传播去常用的叙事，即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美国的严重持续的威胁。美国间谍对普通中国人生活构成了威胁，比他们想象中要更大。中共捉间谍运动亦被用来打击那些政府批评者、社会活动人士、律师、记者以及其他直言不讳的中国公众等。报道称，除了习近平支持小粉红对民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等西方价值观进行全面打压，中国经济开放后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声音大多被压制。中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速滑落到5以下，创4个季度以来最低水平，低于市场预期。有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表示，中共官方数据可能含有水分，在拉闸断电、疫情肆虐等因素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只会更差。星期一10月18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9%， 两年平均增长 4.9%， 第三季度环比增长 0.2%， 为去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季度 GDP 同比增速，当时亦为 4.9%。 中共官方数据还显示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 创去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4%， 1至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3%。 在这个期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8.8%， 为年内最低水平。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4.5%， 累计增速已经连降了3个月。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评价说，经济超预期下行，4.9% 增速已经划出了合理区间的下限。一般认为5至6%是潜在增速水平。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前两个季度，经济运行都面临划出合理区间的现实风险。王军表示，经济放缓不单只是需求疲弱，还有供给不畅的影响，比如拉闸限电等。出口是今年经济最大的亮点， 但未来半年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隐忧。内需太弱，对外需过于依赖，假如未来外需超预期下滑，甚至个别月份出现断崖式回落，内外需同步脆弱，经济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澳新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尚未见底，预计四季度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3.6%， 全年增速在 8%， 低于它前次预估的 0.3%。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出口和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疫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都可能由以前的主要驱动力转变为经济的拖累因素。数以百计的旅美香港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聚会，讨论如何与中共政权抗争，为香港人重新夺得自由。一个叫香港自由灯塔的组织星期六10月16号和星期日主办了多场演讲，并邀请到前国务卿蓬佩奥和他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出席并发表演讲。蓬佩奥星期日在推文中说，这个周末我出席了香港美国人举办的晚餐会和纪念香港自由灯塔活动，期间重申了我永远会毫不掩饰地和香港人站在一起。他还为推文配上了图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他在一个大型会场演讲，会场上悬挂了美国国旗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和余茂春和香港自由灯塔创办人袁公仪的合照。蓬佩奥在演讲前录制了一段视频中说，他会在演讲中阐述美国人如何抵抗专制政权。蓬佩奥在任内尖锐批评中共政权对内侵犯人权、对外恶性扩张的行为。在去年6月30号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蓬佩奥推动川普政府对北京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终止了美国对香港的特别关系。卸任后的蓬佩奥在政治上依然相当活跃，经常通过推文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很多人认为他有意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在美国创办香港自由灯塔的袁公仪曾经是一名香港商人，他将香港自由灯塔的使命定位为歼灭中国共产党，光复香港。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